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呢已经进入了典型的夏季形态了，所以呢白天就是非常闷热哦。不过午后呢常常会有雷雨来报道哦。昨天呢姐夫刚好有事情要开车上高速公路，经过北部的山区啊，哇，这个雨下的真的伸手不见五指哦，跟我们在这个山下城市内的天气简直是天壤之别哈。那个雨真的叫做用倒的哈，所以气象报告讲的没有错，山区的雨是真的很大哈。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这几天哦，你如果我开车经过山区下这种大雨的时候，请记得要慢慢的开。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把灯都打开，像那个昨天我们开的那个情况齁，真的前面的能见度几乎是等于零齁，我觉得开的有点恐怖，所以呢我还开了闪灯，就比较大雾的时候办理齁。所以请大家注意齁，这个雷雨呢虽然来得快也去得快，可是下的时候真的蛮惊人的，要特别留意就是齁。好，那今天的气温的话呢持续是飙高的，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可能整天都也会有局部转阵雨的情况发生了。那温度的部分，各地的高温今天是31到36度哦。那白天呢气象署也针对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区这个彰化县，还有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9个县市呢发布了高温特报哦。尤其是特别要提醒大台北地区，桃园、彰化以南到屏东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台北哦本来就是盆地很闷热哦，那温度又那么的高，说实在话哦，待在户外哦非常不舒服就是哈。但如果要出门的话请注意要多补充水分，而且呢要做好防晒哈。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呢气温高也就算了哈。可是呢北部跟中部的空气品质哦是非常糟糕的哦，因为呢这个高气压的笼罩还有风速又变弱，那再加上东南风让西部背风区的空气流动也比较差，又加上车辆的废气啊、工业的排放等等难以扩散哦，所以北部跟中部的空气品质特别的糟糕。也提醒有呼吸道疾病的朋友，或者是过敏体质的朋友呢尽量减少外出，如果要外出的话口罩就把它戴上吧。刚好啦，最近病毒肆虐啊，除了防脏空气之外呢我们也预防病毒的感染齁。总之呢做好一切的防护措施就对了齁。好，那金融市场呢也需要一些防护措施齁。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全球金融市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美国联准会两天的会议开完之后到底说了什么。 在声明里面呢又可以看出什么样的端倪出来呢？来，我们来看一下联准会昨天开会之后的几个重点哈。来，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依照市场的预期哈，美国联准会呢连续四次的会议都是维持基本利率哈，没有变。联邦基金的利率呢是 4.25% 到 4.5% 的区间是没有改变的啊。那另外呢在会后的声明里面呢鲍尔还是强调说决策官员倾向于观望啊，持的观望啊，等待后续经济数据呢表现看是如何再来做判断啊。那另外呢也提到了关于关税的影响啊。那在这个记者会里面呢鲍尔也说了哈，大多数的联准会的官员都预期关税带来的影响会在今年夏天后段开始逐步显现哦，讲得非常清楚哦，也大概就是从第二季开始慢慢就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发展哈。昨天的会后的记者会呢，关税的议题啊，是这个记者发问的很重要的重点，所以鲍尔也做了刚刚上述的这个决策的一个说明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到底什么时候会降息呢？联准会当然不会明讲哈，不过呢，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他们所公布的所谓的点状图呢，从点状图看起来呢，应该是。可以预期到今年呢还有降息两次的空间哈，这个跟三月份开会的时候的展望是一样的哈。那鲍尔对于记者追问相关的问题呢并没有给明确的说法了哈。好，那当然了哈，这个联准会从来不会告诉你说我什么时候要升息什么时候要降息嘛哈，只能从他公布的一些资料去做判断。那像他们公布的这个点状图就是大家判断利率未来走势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哈。好，那另外呢大家对于通膨当然也是非常关心的啊。那鲍尔呢在记者会也讲到了说哈，虽然是中东的冲突持续在进行当中，可是美国现在对于中东地区的石油的依赖已经大幅的下降了哈，所以未必会让能源的价格来承受太大的压力哦。这是不是暗示说通膨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严重呢？这个话哈，比较是让大家稍微安心一点点哈。但是市场是解读说可能会不会出现所谓的停滞性的通膨的几率比较高了啊。好，那另外呢在联准会每次的会议里面会根据现有的状况相关的数据呢去对经济做出预测啊。那联准会呢把2025年的核心通膨啊从预估的 2.8% 调升到 3.1%， 所以你看这个通膨的数字还是有可能会上调呢。当然啦，通膨上扬就会关系到联准会到底会不会来降息哈，或降息的频率、降息的次数、降息的时辰会不会有所改变，甚至有没有可能会因为通膨比较严重而升息呢？这个不得而知哦。但从他们的预测可以看到，他们对通膨还是有忧心的哈。那对于经济成长的预测呢，则从 1.7% 下修到 1.4%， 刚刚有说过了，鲍尔也说啦，在今年夏天开始呢的影响慢慢就会浮现哈，这当然就会影响到经济成长，所以经济的成长预测也是往下修的哈。那同时呢对于失业率的预测呢从 4.4% 微幅调升到 4.5% 哈，通膨又上升啊，失业率还会微幅向上调，那经济成长呢又往下修，这个情况有点错综复杂哈。升息降息坦白说蛮两难的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昨天哦美国联准会开会之后的决议声明以及会后的记者会的这个相关的报道哈。 所以看起来呢，美国联准会是没有打算哈，马上要去降息，不急着降息就是了。那是不是这个情况可以维持下去呢？我觉得变数还很多，就是我们随时观察相关的数据。我觉得这个做动态的观察来做动态的调整，比较是安全的做法就是了哈。好，那既然联准会的会也开完了，会后声明跟记者会也开完了，对金融市场当然是有影响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到底是如何呢？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0.1%，跌了44.14点，收在42,171.66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0.52%，涨了27.38点。涨幅是0.52%，收在5,251.02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0.13%，涨了25.18点，收在19,546.2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也是上涨哈，上涨了0.52%。涨了27.38点，收在5,251.02点，所以四大指数涨跌互见哈。主要就是刚刚说的哈，联准会呢维持利率不变，而且呢，主席鲍尔释出的是比较偏鹰派的讯号哈。还在观察未来通膨的走势在行动哦，所以应该说市场上对于昨天的会议好坏的讯息呢。或者说看法哈是参半的了哈。好，那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表现。那至于个股的部分的话，五大科技巨头哈，脸书哦，还有 Alphabet 哦，以及亚马逊是下跌的。那苹果跟这个微软则是上涨了。那至于半导体的相关个股呢，辉达上涨了0.94%，博通涨了0.76%，高通则是跌了0.54%。台湾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下跌了0.19%，日月光上涨了0.68%，联电呢上涨了1.22%哦，这个是昨天个股的表现。那另外呢，昨天除了联准会的会议之外呢，有一些数据公布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像是关于房地产相关的数据啊，五月份的新屋开工年化的总数是125.6万户哈，比预期的135万户，还有前一次的139万户呢，都要来的低哦。那五月份新屋开工率呢，年增率是月增率了哈，这个应该说五月份的新屋开工的年增率呢是跌了9.8%哈，比预期的0.1%的跌幅要大很多哈。所以可见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是了哈。五月份的营建的许可总数是139.3万户，比预期的142.0万户呢是一样哈，是呈现下跌了，所以可以看出来哈，美国的这个新屋市场呢，可能开始慢慢的有趋缓了。那至于上个礼拜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24.5万人，跟预期的24.6万人差不多哈，前一次呢则是25万人。那至于上个礼拜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是194.5万人，比预期的194万人要稍微少那么一点点。就业市场数据呢，维持在一个平盘，没有太大的变动哈。好，那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表现。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其他的财经讯息。
说水滴在跳，很幸福的曲调，彩虹点亮了下一秒，世界很大，人很渺小，惊喜总出乎预料，一百种表情，快乐的笑。
小事情，一百种表情，微笑在你眼睛，简单的音符最动听，你的甜蜜随风轻易感染我的心，噔噔噔噔噔噔，天使里他和他都哭笑，你弯着嘴角笑，说是自找烦恼、转个思考换个频道，不许计较，重新诀窍，还不如来个拥抱，一百种表情，笑在你眼睛，简单的音符最动听，你的甜蜜随风轻易感染我的心，了个聪明了桃源之音，比我耳边飞行，花开了叶落了窗外的风景，憧憬你吻我，我的真我能在手心，最爱是你专注的神情，一百种表情，快乐的小事情，一百种表情，微笑在你眼睛，简单的音乐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能源署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边有一个最新的地震消息，不过不是台湾，大家不用担心哦，就是日本的北海道呢，东部海在今天早上发生了瑞士规模 6.1 的地震哦，当地观测到的最大震度呢是4级哦。不过不用担心海啸哦，花莲的部分呢，今天早上好像也发生了2起地震哦，但都不大哦，大家不用担心，只是有一个新的讯息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是说最近北海道地震好像也蛮多的哦。好，那接下来暑假很多人可能要去日本玩，北海道也是热门景点，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了。好，回来关心一下其他的财经讯息哈。那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了，就是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以及联准会昨天开会的决议，以及会后的记者会的内容哈。那当然这联准会的会议呢也影响到了美元哈。昨天的美元指数先跌后涨，最后上涨了0.06%，来到98.88哦。这个可能这个刚开始哈，因为呢大家预期说今年呢可能还有2次降息的机会，所以美元稍微走弱哈，不过后来是拉起来了。那对于说它对于其他的货币呢目前呢最新的走势，我们也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呢来到1欧元兑换 1.1477 美元，美元对日元的部分来到1美元兑 145.05 日元。我们知道这日本央行呢在前一天已经先召开了会议齁，也是维持利率不变齁。那接下来呢还有各国的央行齁也会陆陆续续来开这个理监事会议，或者是这个央行的会议齁。像瑞士央行啦、英国央行啊、挪威央行啊都会陆续开会啊，到时候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央行会不会有什么样其他的动作啊。好，那美元是呈现微幅的上涨啊。那黄金的部分呢在期货的部分，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上涨了 0.2%， 涨幅也不到，来到每盎司 3412.5 元。黄金的现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 3392.08 美元。倒是其他的贵金属涨幅比较，比如说白金呢反而是大涨来到了近四年来的高点哦。那为什么白金会上涨呢？分析师是说因为跟黄金有比价的效果开始出现补涨行情的了，因为我们也知道今年的金价呢的确枪枪棍了那在金价稍微的盘整的时候呢，这些其他的贵金属呢也开始追上来了。那现金的这个现货白金是上涨了 5.1%， 来到每盎司1320美元，这是2021年2月以来的新高所以贵金属呢到目前应该是这个上年呢表现最好的商品了那能不能持续这个气势一直到年底呢这个不敢讲但我说过黄金呢维持在高档盘旋，甚至在继续突破新高的几率还是有的，不妨注意一下吧。好，这是金价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部分油价的部分呢，昨天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呢是上涨了25美分，涨了 0.25%， 来到每桶 76.7 美元。西德州原油则上涨了 0.4%，涨了30美分，来到每桶 75.14 美元。最近这几天的油价波动呢都跟伊朗跟以色列的以伊冲突有关这念起来蛮绕口的那这当然也关乎到美国的态度那我们在昨天节目中也讲到了说美国总统川普呢去参加七大工业国的高峰会呢，中间就先跑回去了很多人都认为说他可能会去处理这个以伊的冲突了而且似乎他对于两边的看法有一些改变对于伊朗的态度呢开始转趋强硬了说他自己耐心都已经耗尽了，呼吁 伊朗呢要无条件来投降哈，而且昨天我们在节目中就说哈，他呢，没有打算要暗杀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暂时不会。这听起来好像是说，我暂时饶了你一命的感觉了啊。好，那当然了，伊朗不会这个全盘照收嘛啊，而且也不会示弱啊，所以在这个新的回应呢，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呢则表示说，伊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且警告美国说，如果你介入的话将会招致无法挽救的伤害。哇，现在反正这个放话都要放得很狠就是了啊。那另外呢，川普呢也传出说他们的团队啊，可能要开始考虑要加入攻击伊朗的行列，因为他们有个战情室啊，已经成立了。至于战情室里面讨论了什么倒是没有具体的项目出来，只是呢有一些揣测，像我刚刚讲的可能要加入攻击伊朗的行列来打击伊朗的核子设施啊，或者要提供给以色列的军事资源了哈。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呢现在对伊朗的态度呢好像真的蛮强硬了，但我们也知道从关税谈判的这过程当中看到说川普常常开始放话放很狠啊，可是呢后来呢都会呢被这个说回去，所以他有被称为 Taco 哈，就是呢他常常会龟缩哈，这个称号他非常不喜欢。好，那但是呢看起来呢目前来讲哈，以伊的冲突的确是政治局势还有金融情势一个非常大的变数哈。好吧，这个到底呢会怎么发展无法预测，只能说静观其变，追踪它的进度哈。当然我们希望有快一点落幕哈，对大家来讲都是好事了哈。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会不会就是伊朗呢来宣布啊，要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哈，因为这霍姆兹海峡呢，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这种油轮哈，是运石油的那个油轮哈，不是去玩的那个油轮哈，都是经过霍姆兹海峡哈来这个运送哈，每天大概有1800万桶、1900万桶的石油会来通过这个海峡哈，占了全球石油消费的近20%。那这一次的冲突呢，伊朗就再次的发出威胁的声明说呢，你们要给我神经绷紧一点点，到时候呢我就来封锁霍姆兹海峡。其实过去呢伊朗也多次要威胁说要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可是事实上呢并没有真正的实施全面持续的封锁。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呢如果伊朗呢做了这个动作的话呢，势必会起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而且还会有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可能会使得伊朗陷入外交、军事、甚至经济的被孤立的冲突的风险当中了。所以这一招伊朗应该也不会轻易的使出来了，要不然呢杀敌100，伤敌这个杀敌1000哦，伤己800，对自己 也没什么好处就是了哈。可是呢我们常说很多事情都怕擦枪走火，你永远不要说不可能发生 Never say never， 只能说我们要提高警觉，不要让这种危险的事情发生哈。像这个伊朗呢有一位前经济部长他在社群媒体 X 上面呢就发表声明说，从19号开始没有经过伊朗批准任何石油或者是液化天然气的船只都不得通过霍姆兹海峡，为期是100天。一个前经济部长在社群平台上发言，好像讲的他是现任的 部长是这个发布一项政策哈，但并不是哈，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哈。但是呢，我们刚刚也讲了哈，伊朗也一直在放话说要做这件事情嘛哈，希望是不要了。如果是真的发生的话，我告诉大家，这个油价可能一路就要飙升哈，哎，80块、90块，甚至100块都不无可能了哈。哎，这个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以及伊朗跟以色列冲突的最新的消息就是了哈。这个油价的部分的话呢，这是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是上涨了25美分，涨了0.25%，收在每桶76.7美元。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上涨了30美分，涨了0.4%，收在75.14美元每桶的价格哈。这以伊冲突进入第六天哦，国际油价呢持续在上扬哈，我们就继续观察下去吧。好，这个是有关于金融商品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跟这个关税啦，还有美国的政策相关的讯息哈，还记得吗？美国总统川普哈跟哈佛杠上啊，所以呢，他们曾经呢一度呢对于国际学生的签证的申请呢是停的哈，可是美国的国务院呢已经表示说恢复了国际生的签证申请程序哦，但是呢有一个但书，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呢，对不起，我就不会审核通过你的签证。什么样的但书呢？就是申请人必须要开放自己的社群账号供政府审查。大家没有听错哈，社群媒体要经过审查，可能在我们认知印象当中，这个在共产国家哈，集权国家才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没有啊。美国对于国际生的账号要进行控管审查哈。好，那我不晓得了，很多人在讲什么人权啊，在讲这个什么民主自由啊，那是不是呢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也要对美国呢公开来这个评论一下呢？好，我不知道哈。好，那当然了，你如果真的不想被审查，你的签证就会被拒绝哈。自从呢宣布说要这个停止国际生的签证哈，很多的学生都在焦急啊，就是每天关心这个进度。当然也有人担心说，就算这次拿到签证，谁知道以后如果拿到签证去美国念书，会不会还有其他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呢？就像哈佛的国际生啊，就被下令哈，不能够继续念书啊，这种风险存在的话，会不会让很多这个留学生呢就放弃到美国求学路，转向别的地方？我们也说过哈，比如说像中国大陆、还有日本、新加坡、香港哈，这些地方纷纷都已经表示说要接收这些优秀的学生哈，到他们的国家来念书，而且给予非常优惠的待遇哈。我相信有一些学生们应该已经思考要转到别的国家去念书了哈。好，那其实也很多人担心说，这个对于国际生审查社群媒体的定呢，会对一些美国内外的合法政治言论产生寒蝉效应哈。这个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有些人哈感受应该是蛮深刻的哈，蛮有体会的，觉得啊，好吧，这件事情呢，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啊，如果情势发展的比较偏的话呢，一样会引起不小的纠纷。再加上呢，最近美国各地已经有开始在这个针对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啊，这个军队到加州去抓非法移民这件事情进行抗议哈，发动所谓的无王抗议哈 ，No King 的抗议啊，这个如果各方的势力结合起来的话，对美国的内政来讲哈，我相信就是一个很大不确定因素了哈。虽然没有蔓延到金融市场，不过也要注意它的发展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是彩虹的操作，让自己怎么利用情绪激动，一颗心到现在的抽动，还未分手前拿出抱歉再感动，穿上时间的画布的痛，走马方向开始移动，回到当初爱你的时空，点燃你的无惧，所有回忆没有我的梦，我的伤痛
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房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官司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房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房务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疹？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爱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这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S04.1 财早知道。
这里是正商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年的报税呢，延到六月底，不知道大家报税了没有哈？通常呢，到这个报税的尾声哦，有将近大概三成以上哦，甚至有时候更高，五成以上的都还没有报税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年还没有报税的人呢，快哈，在期限之前呢，快一点报一报。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呢，在节目中就有介绍过今年的报税的方式哦，非常的多元，而且呢是越来越方便了啊、哦。像姐夫用手机报税呢，真的不到三分钟就解决了哈，真的非常的迅速又方便啊。除非你的这个收入来源太复杂了哈，要还要输入更多新的资料，要不然的话呢，现在你的所得扣缴的资料，或者是你的什么医疗支出啦，等等哈，反正呢，财政部那边都有资料哈，就帮你填进去了啊，利息也是了哈，自动就帮你汇入了，非常简单哦。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在规定时间内要报完税，要不然的话你会被罚钱哈。好，这很重要哈。好，来回到我们的财经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表现。今天台股表现呢并不怎么理想哈，目前呢台股是跌了243点，跌了1%啊，来到22074点哦。今天台股开盘也有一路下挫哈，而且越跌越多哈，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昨天哦，是呢，表现还不错，今天开盘之后居然马上猪羊变色哈。好，那昨天的台股呢，是涨了145.14点，收在22356.73点哦。其中呢，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超了117.36亿元哦。你看看，昨天都还买那么多哎，怎么今天一开盘，就是出现这种鬼样子呢？不懂哈。那昨天三大法人呢，共买了127.09亿元，光是外资就买了117.3亿元啊。自营商则是卖超了13.46亿元，投信则是买超了23.19亿元哈。所以看起来昨天外资还蛮有信心的，不知道是不是外资做这些还不知道了哈。但昨天呢，在盘面上呢，主要就是靠大型类股哈，包括台积电以及大型的金控等等全职类股啊，出来当领头羊哦。那同时呢，也把这个台指期货的指数拉高来结算哈。所以昨天难道真的是技术性的策略拉高来结算期货，今天就不管它了吗？不无可能啦齁。那昨天呢开低走高之后呢，重新又回到了五日线、年线等等关卡齁。所以从技术线型的表现来讲是还不错齁，没有想到今天一开盘就跌成这个样子了啊。好，那这个三大法人的买进的部分呢，像外资齁，这个台积电呢，光是这一档股票呢就买进了9012张、哦、可见外资对于台积电还是蛮有信心的哈。只是呢，外资可能是两面手法，在台指期货的部分呢，净空单大增了3649口哈，达到45050口，这是6月3号以来的新高水准哦。这个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哈。那如果你看外资6月份买超的标的呢，是以台积电743.21元最多啊，联发科是201.2亿元，旗宏148.2亿元分居第一二三名，前三名哈。那另外呢，就是买超比较多的标的，在六月份还包括汉唐、信华、低金，还有星象啊，金城银、永丰金、长荣行等等哈。买超的金额大概52.1亿到96.4亿元不等啊，主要大概就是分布在金融类股，还有人工智慧 AI 相关的供应链啊。那因为马上到六月底结算了啊，那 在剩下的这些交易日里面，到底出现的会是结账行情还是做账行情呢？这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好，那昨天呢，有一档个股，不能讲个股啦，有一档 ETF 啊，我说非常受到瞩目啊，那就是元大台湾500050，昨天完成分割之后第一天交易哈，结果呢交易量呢冲到了台股的第三名啊，你看看这个台湾的投资人多么爱他哈，这个马雄兵的力量的不容忽视哈。不过呢，虽然散户很捧场哦，外资呢倒是非常干脆的在倒货哈，昨天就卖超了元大台湾50呢超过 12.9 万张。好，这个真的是蛮多的哈。那他们在外资的卖超里面呢算是第一名的。其次呢是包括了地金、长荣、国泰金、华航跟富华的富时不动产，也是一档 ETF， 还有长荣航空、宝城、台泥跟阳明哈。那至于这个元大台湾50昨天分割之后挂出来的价格是47.16元啊，分割前是188.65元哈，那今天下跌之后呢，来我帮大家看一下目前的价格是多少哈，目前是就刚好来到昨天分割价的起点47.16元哈，刚刚有稍微跌破了47.16元，跌了最低来到47.10，不过马上拉回来了哈，所以也许今天就是看这个元大台湾500050呢。有没有可能至少站稳昨天的分割后的这个起涨点了哈，47.16元哈。我知道其实真的很多人在元大台湾500050分割之后哈，看到这个价格便宜了哈，所以呢就蠢蠢欲动哈，也想买进哈。提醒大家，不是说叫大家不要买，也不是叫大家卖，而是说呢你在买卖的时候要想清楚哦。昨天也一再提醒大家，它虽然分割了很多张，你只是拥有的张数变多了齁，但是你资产总值并没有变化，就是只不过很多人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到一张的0050齁。这个在心理层面上可能有一些注意齁，那元大这个分割策略目前看起来也是对的，要不然不可能昨天成交量冲到台股的前三名哈。那可见大家对0050呢还是情有独钟，还是蛮爱的啦啊。好，只是说提醒大家在操作 ETF 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要做一点功课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看台币哈，台币呢昨天呢守住了 29.5 元的关卡，在中场的时候呢微微的贬值了 0.7 分，收在 29.542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哈，连续两个营业日是呈现贬值的走势哦。在盘中呢也是震荡了哈，可是呢在收盘的时候呢 ,29.5 元的关卡还是守住了，我们就说嘛，和 ,29.5 元应该是短期之内央行守住台币的很重要的一个关卡哈。那这个我们的央行今天下午也要开这一季的理监事会议哈，大家很期待看看央行这次的理监事会议里面会说什么呢。好，台币虽然昨天微贬哦，可是呢日元呢也是走弱，于是呢使得台币去兑换日元的这个汇率呢就更甜蜜了哈，再次出现了所谓的甜价哈。过以台币兑换日元的排告汇率来看的话呢，昨天呢曾经看到日元卖出，这个只卖出是说银行卖出日元给客户的这个挂牌价是来到0.2073 元，再一次来探到了近半年来的新低点哈。如果以4月22号的汇价来看的话，当时卖出汇价是0.2351元哈，换10万日元为例，4月22号呢可以换到23,510的台币哈，这个你可以换到10万元就是，但现在呢你只要用20,730元就可以换到同样10万的日元哈，等于省了近3000元哈，你就可以去 住一个日本的平价的旅社一个晚上的住宿费了哈。好，那这个趁着日元甜甜价的出现，不妨呢打算出国去日本公出也好，要去观光也好的人呢，可以趁这个时候呢分批换一点日元在身上哈，真的是蛮便宜的啦哈。好，这个钱哈，谁不想有钱呢？好，那但这个有钱人啊，现在的这个到底有多少人呢？哈，这个台湾的有钱人到底有多少呢？根据瑞银最新的报告哈，显示说呢2024年呢、全球的私人资产呢增长了 4.6%， 那台湾的百万美元的富豪将近76万人，百万美元也就是3000多万了哈，排名是在全球第15啊。我必须要说这是某家银行，就是瑞银的统计哈，不是这个官方性的统计哈。那他们这个统计可能也是根据他们的客户来看吧。那他们在报告里面有指出说，台湾成年人平均财富过去五年增加了 35%， 我们这个增加的速度呢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是居在前段班哈。可是我刚刚念大家可能没有感觉，没有错哈，其实因为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哈，所以这个变成有钱人越来越有钱哈。刚刚讲这个财富增加的比率呢，可能也是些有钱人的贡献就是了哈。好，那在这个2020年到2025年这五年当中呢，台湾每年每名的这个成年人平均的财富呢成长速度是第三块哈，输给南韩跟挪威，但是比中国大陆要好一点，大陆是 27%、那刚刚有讲啊，台湾百万美元的富豪就将近了76万人，排名第15哈。那排第一是美国，有2300多万人哈，那中国大陆呢，则是排名第二，有630多万人。这两个国家人数哈，人口数都非常的多了哈，所以你要看它占人口的比例是占多少就是了哈。好，这个富豪排行榜啊，很多人听了可能都无感啊，都只是一个有趣的调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了哈，没有特别的意义哈。当然希望大家有朝一日也列入这个台湾的百万美元富豪的行列里面，谁不想多赚点钱呢？要多赚点钱呢，当然自己就要多努力去寻找赚钱的机会，但是不是请大家盲目投资哈。很多人就会这个有计划的去买股票啦，买基金啦，甚至买房地产啊，来当做自己资产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标的物哈。好，那说到买房地产呢，有一个消息哈，你说如果对卖方来讲可能是警讯，对买方来讲或许很多人都在等这个机会哈。就是呢有一个数字说呢台湾的预售屋的销售呈现断崖式的崩裂听起来蛮可怕的，对不对？这是一个不动产的相关的业者所公布的数字说四月份全台的预售屋的市场呢，这个平均这个揭露的有 111.3 万户啊，111.3户，没有万哈，比去年同期一天507.6万户呢，等于是减少了近80%哈。那六都里面呢，再加上新竹的话呢，单一县市揭露的日均量都不到30户哈，更有四都是只有个位数哈，表示说呢，预售屋的市场呢出现了急冻的现象哈，这多多少少跟这个央行的打房是有关系的了哈。在下个礼拜呢，也做一个预告，礼拜三的单元里面呢，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好朋友，很久没来上节目的住商不动产的总监徐嘉欣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哈。到底上半年的房地产市场出现哪些问题？那下半年的房市呢，又表现又会如何呢？到时候呢，嘉欣都会跟我们做非常详细的分享了。好，以上这些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投资跟生活有所帮助。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当初我的苦涩话不用说多，现主席我应该用尽所有表现，时间剩不多，你啊你这在说说说，机会随时有来，你这
挑战创意，展现武力，
全台最嗨的正声应援 Challenge 创意手势舞大赛正式募集，
即日起到6月30日，快用应援曲正声熊盖后录制至端影音，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快来秀出你的创意舞姿吧。
详情请洽正声广播官网或脸书粉专询。
好听社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ITA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止。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